主要2 0 1年10月2日主日礼拜刚在这廖兴南团的刚在这吧听好咱的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已经进入代降节的12月份，那我们的心是不是也已经开始预备要迎接主耶稣的诞生？其实我思考过这个问题，耶稣真的是诞生在12月份吗？其实我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耶稣不一定是出生在12月份，而是出生在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接纳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诞生的日子。上帝将很奇妙的恩典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无论经过顺境逆境都能够有平安在我们心中，是奇妙的恩典。那我们在一个年终的时候，用能够用这样子的感谢的心，然后来数算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放下的恩典，好吧？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赞美，就是奇妙恩典，他破除黑暗的权势，他的爱远胜过一切，他的爱是不失败的爱。
破除黑暗罪恶的权势，谁爱的大能远胜过一切，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谁以为神来震动这世界，谁令人赞叹他奇妙作为，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亲自代替我，为我承担十字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
让我们从混乱的世界带回到他的秩序当中，他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可以永远的依靠他。哈利路亚。
一切
座上的羔羊，你配得一切的赞。
心折磨，你永恒的爱，
主啊，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
谢谢你。 诚实向你献上敬拜。我说我有这样子敬拜是你所悦纳的，所以说在你面前我们无法隐藏什么，因为主你是万，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软弱和缺乏。就是或许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可以隐蔽自己，但是主说在你的面前我们无法隐蔽。就是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带在你的面前，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求主你扶持，就是你知道我们缺乏的求主你补足，就是你知道我们流眼泪的就是亲自为我们拭去眼泪，就是知道我们心里欢喜的就是你与我们一同欢喜。就是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但是你却为我们每一个人牺牲，就是真的是配得那荣耀，配得那赞美的主。就是我们当今天的敬拜在你面前，求主你悦纳，我们将每个人心中不管是喜乐不管是重担的事情，还是摆在主的面前，求主你就照你的旨意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要在待降临的时刻，让我们的心有一些反省，让我们再次的看见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样的软弱。我们常常如同保罗一样，我们所喜欢的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不喜欢的恶却常常这样行出来。我们真的可怜，我们真的很软弱。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盼望，你的拯救如同在黑暗的当中，你的光来照在死因幽谷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软弱的生命，因为你的光将来到，因为你的生命将在我们当中充满能力，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主的荣耀，有主的恩典，有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常常的敬拜，常常的认罪而已，而是让我们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带着你的祝福跟你的大能，成为基督的精兵。愿你在我们当中做工，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什么请坐。我们谢谢赞美团啊，带给我们很美的敬拜。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9-20节。我们想念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怎么会从第一节开始？好，来，这个太长了。好，我们从第9节开始。好，来，第9节开始，来。因此我们自从听见愿你们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像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所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神圣的掌权的，一切该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所生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的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今天的经文也蛮长的啊。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在论述的是哥罗西书所面哥罗西教会他们在面对的一个困境。弟兄姐妹，教会的困境不是在那个时候才存在，教会的困境其实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过去有的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看哥罗西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的教会也在面对各样的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这个时代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更大。这个时代其实影响我们最大的是什么呢？你的人，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能够缺少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能缺少的？手机啦，我们看到那个啊佩欣姐哦，她就很比较啊，她就很清楚的，我们最困难的生活当中好像很，我们常常要去找的，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找的啊，包包一定要带的，在等公车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还是有低头族的现象哦，我们完全被手机影响哦。手机跟电脑其实是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工作上生活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哦。啊，有人说哦，有人说电脑时代啊，三 C 的时代，它可以帮助人如同老鹰一样在空中翱翔，可以随心所欲啊。有这些电脑，其实牧师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其实这电脑也很好用。有时候那个资料一查，我们就可以进到啊这个全世界哦啊各样的文章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哈。啊，在打以前我要用讲章的时候都用写的，你知道吗？以前要写的哈啊写，如果写错了这一段。要调整哦，哇，很困难啊，你知道吗？这一段写的不好，要重新再写的时候，嚯、哦，不知道怎么办哦。电脑就很方便哦，这一段写不好就把它delete，或是把它移下来，调整一下。我写完之后，我再重新再整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要把它调到后面，后一这一段把它调到前面，我可以再重新再调整，很方便。电脑时代让我们生活很方便，我觉得这个牧者在分享说，他说电脑可以帮助人如同老鹰在空中翱翔，可以随心所欲，但是电脑有时候也会让人家跌入在深渊的里面的。你有没有被电脑整得很惨的时候啊？中毒的时候啊，电脑上去了。我有一次哦，有一次啊，到礼拜六晚上哦，我要准备讲到的时候，突然硬碟坏掉，你知道吗？硬碟上掉哦。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有一个电脑高手哈、哦、啊，马上把我救回来。他本来是告诉我说，我有点救不回来了。从此以后，我的资料，我除了我自己有一个备份之外哈、哦，我现在都放在云端，就更安全一点点哈、哦。因为常常会产生这问题哈、哦。啊，我以前呢曾经收过一个 email 啊，那个电脑就中毒了，或是人家的那个 USB， 你把它插进去，人家的那 USB 可能里面有毒，对不对？那放进去。我们也被中毒了。其实电脑跟手机最怕的什么？就是病毒。弟兄姐妹，病毒从哪里来的啊？病毒怎么来的啊？人家造出来的，对、哦、有一些电脑高手造出来的啊、哦，他们实在很聪明，但是他们的聪明却有点黑暗，因为他们要制造病毒，他们才能够什么卖防毒软体。他们为了要卖防毒软体，他们就要制造病毒。哎呀，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电脑、手机是我们最重要的，但是就是有人制造这些病毒，啊，这些病毒就让我们的这个手机跟电脑就会遭殃哈、哦。所以一旦我们的电脑、手机中毒了，那我们就会产生的在功能上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其实有时候病毒不单单只是对我们身体伤害。对我们的手机电脑伤害，其实教会的病毒可能这些罪也是像一个病毒一样，当这个罪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团体里面的时候，那也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这个罪就如同一个病毒一样， 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其实魔鬼撒旦就是要用这个病毒来影响教会哈。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所写的啊这个书信哈啊，他听到以巴佛所从哥罗西带来的一个信息，他就发现原来这个教会已经得到了病毒，所以保罗就特别为这个教会写了哥罗西书哈，就希望他们能够在那边当中得到帮助哈。哥罗西教会他们面对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诺斯底主义哈 ，Gnosticism。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一个灵智，强调灵智，强调人以人为中心哈，这样一个思想哈。好，那这个二元论，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二元论就影响在这个教会的当中。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二元论就是说啊，上帝是灵，他是圣洁的，那身体是物质的，是邪恶的。所以圣洁的跟物质的没办法在一起，无法结合在一起，不可能。上帝不可能说他是一个圣洁的，然后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但是他又活在一个有限的身体的当中，这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上帝不存在了，这种思想不存在。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事情呢？因为在谈到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到底有没有道成肉身，这些诺斯底主义说不可能哦，因为耶稣他有身体，但是如果他有身体，他就不是神，因为两个是彼此冲突的。他们觉得啊，耶稣如果有身体，如果他有成为肉身，那他就不是上帝；那如果他是上帝，他就不会有肉身哦。这就是他们否定这个事情哦。好，他们认为耶稣如果他只是一个啊，他如果是一个身体，那身体只不过是一个幻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它不是真正的身体，哦，啊，这些什么都在教会里面在影响。这个诺斯底主义哦，在当时代的教会哦，影响非常的严重哦，啊，我们如果来想一下，如果耶稣他没有啊，他不是神，那他怎么有能力去拯救人？如果耶稣他没有成为人，那他怎么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牺牲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会流血，因为血没办法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耶稣，我们的信仰很清楚。后来这些诺斯底主义就被判为什么异端嘛？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因为他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哈。好，我们的东方或是在啊亚洲这个地区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也很大。啊，我们如果去了解一下摩尼教哈，啊，摩尼教在第三世纪在啊一个波斯的摩尼所创立的哈，啊，其实他的言论、他的思想啊，他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哦，传到中国那个地方去哈。那摩尼教他吸收了那个什么索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的思想。还有基督教的耶稣基督，还有佛教的轮回观念，马吉安主义的旧约的否定论，然后犹太教的天使概念，以及诺斯底主义的灵智思想等等，这都是摩尼教啊，摩尼教的啊这些他的思想跟他的结晶。摩尼教在唐朝的时候就进入了中国，在唐高宗跟武则天的时候成为鼎盛的时期，他和中国的景教还有那个仙教并称为唐代的三仪教，非常有影响力。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图片，这是在明教的圣火。那明教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摩尼教那边来的。好，我们这是啊，我们知道的。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思想就跟摩尼教有，因为在摩尼教在中国影响很普遍哦。啊，它的影响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啊一种黑白对比啦，啊，吼啊善恶之分啦，啊，然后啊那个阴阳啦，啊，等等，这些都是摩尼教的最主要的核心哦。所以我们在台湾，我们多多少也受到这样的影响哦，受到这样影响。那我们知道啊，在最近我们台湾也面对教会的一些啊挑战哈，哦，这些挑战是什么？全能神教会哈，哦，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全能神教会哈，哦，好像没有亮啊，那个接收的好像没有亮哦。好， 前端神教会就是中国的东方闪电的教派哈，啊，这个也不断在我们台湾目前一直在影响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派，有听过吗？好，啊，你知道这个教派在讲什么吗？我们好像比较少机会去看哈，啊，如果你上网去查，你大概就可以查到哈。论坛报哈有这样的一个分析哦，说啊把我们的正统教会把它判为什么？判为异端了哈。为什么判为异端呢？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思想跟我们的基督徒的思想是有冲突的。第一个，他贬低圣经的权威哈，因为他们要塑造他们的话语、他们的书本的权威，他们就要否定圣经的权威哈。我们看到他的啊这本书叫《神末世的做工》哈，《神末世的做工》，他这边这样写，他说虽然在圣经里收集了一部分生活之眼的书，就如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这类的书，而且人还能从这些书中得着供应、得着帮助，但这些书仍是过时的书，仍是旧时代的书。他们这些书再好，也只能适应一个时期，并不能存到永远。他们在否定圣经，因为他们要高举他们的理念、他们的书籍哈。啊，这出在他们自己的啊出的这本书当中哈。那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神了哈，这是蛮严重的哈。啊，当然我们圣经没有讲到三位一体，但是我们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啊，帮他受洗哈。没有三位一体，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说三而一的哈，三一的真神哈。啊，他们也否定这个三一真神哈。他们在他们的书当中，化在肉身显现这本书里面，他说你们也不知对错，因为你们被宗教观念传染的太严重了，宗教传统观念你们受的太深了，中毒也太深了，所以对这事你们也中毒了，因为三而一的神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根本不存在，这就是人的传统观念，他们要否定。哦，我觉得这是蛮严重的哈。啊，我们的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哈，为他洗礼哈。啊，保罗在他那祝祷的时候，我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祝福哈，很清楚。其实，在旧约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探讨哈。那我们看到他会被判为啊，认定为异端哦，是因为他们否定了这些圣经很重要的这些教义哈。啊，这些都在不断在影响。另外一个，第三个，他对耶稣基督的位格跟工作哈，有极端的错谬哈。啊，这边我们看到说啊，他说哈啊，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哦，恩典时代已经结束了，这等于是在关封闭耶稣让人得到恩典、得到永生的这个门哈。啊，第二个，他们声称耶稣第一次的道成肉身不完全，他们需要再次的捏造。有第二次的道成肉身，他们要高举他们的圣人哦，他们的圣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什么全能神教会，都什么，都是啊，我们说东方闪电。而且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竟然用教会啊，他们的名称叫全能神教会啊。我们一听到全能神教会，那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他们是全能神，我们的上帝也是全能神，所以他们才是真的全能神。哦，你知道吗？在真耶稣教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基督长老，长老很多的教正统的教会的弟兄里面就跑到真耶稣教会，因为他们上面还挂一个真呢、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啊，这个才是真的，啊，是真的耶稣教会。哦，啊，其实真耶稣教会，我们有看到，其实真耶稣教会是有一点幻影说的问题，哦，他们有幻影说的问题，所以他们的那种圣诞节跟复活节，他们是没有清楚的。哦，他们有某方面的问题哈，我们也要小心了哈。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教派叫真正耶稣教会，你知道吗？哦，一个真还不够哈，还要更多的真哦，才能够。我们看到这个啊，全能神教会的时候，那才是恐怖，因为我们看到教会就以为这个是教会，其实我们真的要小心了。而且这个全能神教会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不会参与在我们的礼拜当中，但是他们会什么？会进入小组。因为在小组里面彼此互相在分享，他会用他的理念，他会用他的观念跟你辩解。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遇到我的同事就是一个真耶稣教会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真耶稣教会的比我们还要强。强什么呢？ 他翻圣经比我们还要快啊，你知道吗？我翻书他，我看到他翻圣经，哎呀，他懂得比我还多，我就跟着他，你知道吗？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信仰是有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不够强，我们可能就被他影响了。那他们就是什么？他们专门找小组，小组的教会有小组，他们就渗入，他们就加在那当中。因为在礼拜当中，就是牧师在讲道，你们只能阿门，对不对？在礼拜当中我们都单向嘛，因为牧师在传达上帝的信息。但是在小组当中我们是彼此在分享的，他会给你一些观念，他会洗你的脑，所以他们很喜欢进入到小组里面去影响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教会，我们也看到哥罗西的教会，其实都在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保罗说，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觉得这两段话很重要。第一段话就是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最后一句话渐渐的多知道。弟兄姐妹，你要怎么去知道神呢？信仰绝对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就得救了，错。信了耶稣是我们一个开始，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断要领受圣灵的光照，让耶稣不断的在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断的像加尔文所说的，不断的认识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不断的认识神。我们要不断的认识神，才能够不断的认识自己。我觉得我们生命不是，我们受洗不是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不是。受洗是一个开始，我开始要一个动力，我开始有一个态度，我开始有一个意志力，我要更多的认识上帝。你怎么去认识上帝？认识你自己，你看到你的软弱，你看到你的问题，你看到你的罪的一些关系，你就更需要救主耶稣来帮助你啊。你看到你自己的美善，你也可以感受到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你啊。你的生命不是只有坏的生命，当你坏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更需要耶稣的拯救，耶稣的宝血遮盖。当你看到你的每一个善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完全。我们更需要让上帝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礼邪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保罗这边特别强调，不是照着礼邪，不是照着虚空的妄言，而是要什么？其实这边我用紫色的这个字，他说不照着基督，其实是要什么？他的目的就要你照着基督了，对不对？哦，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你们不恐怕你们怎么样齁、哦、啊，不照着基督了齁、哦。保罗是期待我们什么？照着基督了。照着基督，我们需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不断的要仰望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拯救者，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在那边得着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礼拜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请问一下，代降节你在带什么？带谁降生？耶稣降生嘛，耶稣成为我们的焦点嘛。我们需要在耶稣的恩典当中，我们不断的来领受他对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今天早上在赖的群组当中，跟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来分享，思思有两种，对不对？你有看到广告，也吃过思思哈？思思有两种，没有吃过思思了哈？好，广告说思思有两种，我早上分享说得救也有两种。在世界上人的观念，得救有两种，一种是什么？我们要做功德，对不对？我们做功德我们就能够得救嘛，是不是？靠着行为我们得救嘛。另外一个呢，靠着恩典。好，靠着行为常常让我们陷落在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只看到我自己，我做得好不好，做得够不够。当我做得够的时候，我开始骄傲，别人做得不过，我比他们还好，人就陷入在以我 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用恩典的话，我们要领受恩典的话，我们就更需要信心，我们就更需要什么？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恩典，我们就要
仰望那位施恩典的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仰望恩典，让恩典来帮助我们。当如果拯救，如果什么叫拯救？就是我们用个比喻，什么样的人最需要拯救？可能快要溺毙的人啊，是不是？掉到水里面去。我曾经有一次在那个鲤鱼潭，对不对？差一点就淹死哈、哦，在花莲鲤鱼潭。我那时候最需要什么？就是救生艇、救生圈嘛，是不是？你那时候是仰望什么？你当然是仰望救生圈啊，是不是？如果你需要拯救，你就要仰望那位能够帮助你的人嘛。你需要的是那位帮助你的人，所以这叫恩典。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才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保罗说哈，你们要照着基督，你要照着基督，照着基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把我们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乃是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在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才是我们的救，才是我们的帮助。哦，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见三个，第一个，耶稣是上帝的爱子，他很喜欢用这个哈、哦，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把爱子哈、哦，爱子哈、哦、强调出来啊。保罗很喜欢用这个爱子哈、哦，你知道爱子是谁吗？保罗这边在讲的爱子是谁，你知道吗？哎，是谁啊？这卡达欧西马哉，对不对？哦啊，那爱子的国里哈、哦，爱子里得到救赎，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所生的，是一切被造的以先哈、哦。这位爱子就是耶稣。那保罗为什么不讲耶稣就好了？他为什么要强调爱子？好、哦，我们刚刚讲到三一上帝，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这个关系哈、哦，其实保罗在他的神学里面，他非常强调父子的关系，哦，耶稣跟上帝的关系，那种父子的关系哦，他们是多么样的亲密。父子的关系更让我们感受到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也是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三位一体。耶稣是他的爱，是他的独生子。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很清楚，耶稣是他的独生子。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也是代表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上帝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为了拯救世上的人，让人不再灭亡，反得永生啊，就是上帝的爱啊。保罗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因为他是上帝的爱子，他是上帝的爱子。第二个，耶稣是一切的创造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我记得这边有强调两个字很重要，万有当然很清楚，万有就是所有，所有的万物，所有的万物，无论是物质的、属灵的，所有的宇宙，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都是借着耶稣参与在那当中所造的。那他不但是造那个主，他后面还讲说万有也靠他而立。我觉得这个立、哦、特别的重要、哦、这个立其实你去查原文，这个立我们的台语的圣经翻译了不太好写，我们的台语的圣经是用三角站在啦，站立，用站立。其实这个力哦，不单单只是站立，这个力哦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彼此支持的在一起，持续的运作存在，那种彼此互相的运动而存在。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想到，我曾经看过 Discovery 的一个，我那边有一套那个 Discovery 就是这个生命的奥秘的这影片哦，啊那个目的的影片哦，这些系列的我觉得很棒哦。他特别有一片在介绍生命的形成，人类从胚胎开始演化哈、哦， 啊，撞一身的就很清楚。精子跟卵子两个结合之后，从一个没有任何结构的，然后慢慢的他们会演化，他们会在那边开始有一些变化。他们在演变的过程当中，精子跟卵子在受精卵之后，他们分化的过程，开始很多的器官就在那边产生了，而且每个器官就产生了，他后来成为有眼睛，他后来成为嘴巴，他出来那个地方成为鼻子，他有耳朵，那个地方是肝脏，那个地方是胃，那个地方是什么东西，然后彼此的关系互相的连结起来，本来是一个只有很清楚的单一个卵子跟精子的结合，但是在那当中，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一个人完整的人就产生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当保罗这边讲说万物万有也是靠着他而立的时候，这个力在强调一件事情，这个力是在运行，这个力是持续的在运作，这个力是像如同细胞分裂啊，聚集组合持续的在运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是一个创造者，他当然是一个权柄者，他是有权柄的人，他是带着权柄的人。所以第一个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有权柄的人。第三个，耶稣是什么？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保罗到最后，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最后要提到的，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上帝和好。我这边特别在这边有讲到这个和好，其实这个和好很特别的一个字哦。这个和好，如果你去看，它是一个双重复合动词所组成的，就是三个动词所组成的。apo 就是从什么地方离开 ，kata 就是对抗，然后araso 就是改变。这三个字的组合起来，就是在告诉我们一种生命从某一个地方离开。离开什么样的状态？离开对抗的状态，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进入到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和好的时候，我们再看在圣经里面哦，这个字是非常特别，因为它用三个字把它组合在一起，所以这有三个意思在那当中哦。它真正的意思是从敌对的状态完全的改变，重新和好。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在那当中完全的被上帝掌控，上帝的主权运行在这当中，因为上帝是创造者。其实亚当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亚当。所以上帝给亚当有一个特权，你可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我曾经讲过，亚当管理包括那一条蛇，对不对？因为蛇也是在伊甸园里面啊，蛇也是亚当所命名的，所有的动物都是亚当命名的。原来亚当是领受上帝给他的炮，但是亚当因为听了蛇的话，他对上帝的话失去敬虔，他失去了管理的能力。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帮助我们重新得到这样的能力。我们或许曾经软弱，我们或许曾经失败，上帝都知道。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从上帝来的形象跟样子。 在我过去牧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几个充满了血泪的见证，他们要来信耶稣，他们是受到多么大的一种恐吓、先生的压迫。有一个会友来到教会，那时候他很严重的那种假呼啊假咖，整个人晚上没办法睡觉。来到教会找我的时候，是整个人发抖，然后很瘦，阿内欧达善，走路都没有力量。他来教会找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就送给他一本圣经。然后这本圣经带回家，他的先生就把它撕掉，丢到垃圾桶。他又哭哭啼啼的把圣经捡起来，送到教会来。牧师啊，圣经被我先生撕掉了。我说没关系，我们再把它粘一粘就好。他的先生后来现在已经在教会非常的热心，成为基督徒。我今天穿这一套接见衣服，还有这个领带有一个公司的 mark。 这是一位弟兄，他的太太是基督徒，他太太来教会敬拜，他先生说你不要去教会，我们是佛教，你要把孩子带到佛教的场所，不要带他去教会。他太太要吃饭的时候要感谢祷告，他先生就骂他，没人白赚钱你吃，你搞他吃哟，常常羞辱他，不要他感谢祷告。这件上衣跟这个领带，就是有一次我去探访的时候，那一个先生送给我的。你知道吗？他后来他的事业做得很大，他的公司非常的大，他除了贸易公司，他在台中有一个医美整形中心，请到中部最有名的这些医生。但是他有一次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在台中他的生意开始有一些下滑，开始很多的负债的时候，他的压力开始出来了，他就跑到教会去，他们公司对面就一个教会，去到教会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看到三个光，红色的光，那个光临到他的生命，他就整个倒下去，躺了两个小时爬不起来。当他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打电话问我说，牧师什么时候可以受洗？我说我们一年就有几次受洗，说我们还要再排两个月。他说我等不及了，我盼望下礼拜就受洗。他就在台中受洗，你知道吗？他现在成为教会很重要的区牧，他牧养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过去是对他的太太压迫，说你哪不林别唱几有你讲，你跟我常常讲，可抓来举着。他现在比他太太还要热心，阿门。他常常做见证，他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很多那些还没有受洗的时候，你不要像我一样沦落到失败的时候才信耶稣，那是很可怜。你应该在你还好的时候，你就要会感谢上帝。我觉得他的见证充满了能力，因为我知道他的生命的经过。耶稣就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成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看见神的爱。这首歌很轻快，我记得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都要带着喜乐的心。我们最近都在看尼希米记哦，尼希米记有讲强调你应该快乐，你应该欢乐，因为这个地方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你不再是一个软弱的生命，而是有耶稣的爱与你同在的生命。你的生命走出去应该是一个快乐，能够做见证的，能够分享耶稣的爱的。我们来唱这首歌。
看见神的爱，
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耶稣因为爱我们来到这世上，他就是要帮助我们脱离罪恶，如同保罗所说的，我们不再在黑暗当中，我们不再在罪恶的里面，因为耶稣已经帮助我们得胜。你应该成为一个新造的身体，当代降临的时候，当我们在等候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也在等候上帝的大能再次浇灌到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你愿意让耶稣降生在你的生命里面吗？愿意的人把你的头举起来，我们祝福你，让上帝的爱充满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再看出来上帝，我们感谢你，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举起手来，他们愿意迎接耶稣基督降生在他们生命当中。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得到上帝的权柄，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呢，是让我们脱离黑暗，让我们脱离软弱，让我们脱离自私的生活，让我们生命为主而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等候主你降生的时刻，我们再次的仰望上帝，你的大能这个时刻就降临到我们当中。刚刚所提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主你特别来纪念帮助他们，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唯有上帝的大能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让他们的生命充满了理想，让他们生命充满了上帝你的能力来祝福他们。谢谢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